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哥你好，我是钟明。
钟明，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你暑假上节目的时间比较多，开学还能不能常常来啊？
啊，没问题啊，现在反正是半个小时比那个一个小时容易。
前两个礼拜我们谈了一些通讯的问题，顺着你的话题呢，上星期和启木就谈了一些自然界的通讯，其实不是自然界的，就是神在这个奇妙的生物里面用各种各样的通讯的办法。哎，这东西不简单的，因为你发一个信号，你这头发出去，那边得有办法接收下来，接收了之后要能够听得懂，听得懂再能够送出回应。
对
呀，那边要是没准备好，我再打一万个电话给他，他也收不到啊。那你看我们上次讲到这些小生物，我们讲到有一种小飞蛾，它用反雷达侦测器，那蝙蝠要来抓它呢，它发现被超音波侦测到了，第一个它要能够懂得，对不对？它要必须能够体验到、感应到这个东西。第二，它能够立即发出一种扰乱信号。
哎，这个现在咱们都用上了，这个在开车的时候。
我们这个科技还是不太行。
对。
据小贝讲说，警察的那个功夫还是稍微高一点。啊，等你侦测到他在侦测你的时候，他已经把你锁上了。进化论的人最喜欢讲的神话，就是因为需要而产生的一个所谓适者生存的功能。你这头是不用做工，也不用科研啊，就等时间慢慢让它发展出来就好了。
嗯，
那这个小飞蛾的情况你想想看，嘿嘿，你总得活下来才能够做研究发展，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小飞蛾要是都给蝙蝠吃掉了，它就没办法研究发展。要说活下来的小飞蛾，它怎么样又从无变成有这种反雷达侦测器、反雷达扰乱器的？它是有一次没有被蝙蝠抓到，侥幸逃离现场，在它剩下仅存的几个小时的生命里面，
嗯，
就发展出这种东西，赶快传宗接代交给它的同胞。哎，你这未免太不负责任，太神话了吧。还有上次讲那个毛毛虫，它会装成蚁后的声音，叫人家来可怜它。这种东西是，你想想看，不但它要能发出声音，小蚂蚁还能懂，它好像还故意知道是怎么做一样的。这不可能是、你怎么弄啊？你就算你想象出来，这不是像画漫画一样说我心想事成，你得有那个真真实实的科技啊。是不是？
对，这个蒙哥还有一种小动物，它的那个通讯是靠光的，就是它能够那个发光，然后那个让吃它的这个它的敌人看见之后，然后就不敢去吃它，
不想吃它。我知道海里边很多这种东西，因为
对会以为它是一种有毒的东西啊，然后就不敢上去。
还有就是在深海里边没有，因为没有光嘛，他们有很多有灵光的动物，可是这个有灵光的动物啊。一方面它自卫，一方面它吓人，有的时候它拿这个东西来做饵，但是他们都不随便吃的，因为你吃了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发光，知道吧？你就会暴露你所在的位置，所以他们有的鱼会把其他的这个荧光的小鱼啊吃进来之后，还会把那个荧光给它吐掉，你看厉害不厉害？
我那就那个反反侦测了，那个就更厉害。
那你在讲是什么？你是讲萤火虫吗？
对，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发的光，就是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这个可以吸引这个异性的那个萤火虫，
那个、都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对抗敌人。
嗯，哎，在你住的地方，欧马哈那个地方有萤火虫吗？
多的是。那个，
哎呦，我们休斯顿听众朋友可要羡慕，休斯顿这边你看不见啊，除非你住在野外。
对，哎，是不是这个中西部的话，就是在那个 Midwest 啊，什么这个 Iowa、Kansas 这些地方好像都很多，但是一到德州就少了，是不是？
不，从前美国到处都是萤火虫的，亚洲也是一样。我们小时候很多很多萤火虫，但据说现在萤火虫在亚洲已经是只剩下从前的四分之一。这玩意儿平常在地底下的，它在泥巴里的时候，你看它绝对不会喜欢它，只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要 钻出来变成萤火虫交配。我知道在玉米田里面很多，多得不得了。
嗯，特别多，就是密密麻麻，一到那个夏天傍晚的时候，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孩子就特别兴奋，因为看见也不一定是玉米地，就是那些草地上面，家里附近呢，然后那个外面就全都是那个星星点点的，可好看了。
休斯顿的小朋友不太有这个机会，所以你要去中西部，虽然中西部没什么好玩，还可以带他们去抓萤火虫，那是挺开心的。
对呀、啊，就是弄一个
罐子。我的大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到艾奥瓦那里去就是。不小心给遇见了，我也没想到，因为我每次去传福音很忙很忙。有一天到旁边一个小城，哎，天刚黑，乖乖，旁边是玉米田，好多萤火虫，小家伙可乐坏了。
哎呀，那蒙哥太好了，那你们赶快再过来吧，萤火虫欢迎你们。
它这个萤火什么原理你知道吧？
我也是以前不知道，然后那个前段时间看见有一种电视的那个原理是跟它类似，然后我就跑去看那个萤火虫是怎么回事。
有这种说法吗？
对，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生物发光这种现象，那个叫冷光，它这种光跟咱们那个比如说太阳光啊，或者是那个日光灯啊灯泡的那个光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
冷
的
光。
冷光
电视啊？
对，它这个光哎不发热，就是没有，不像你那个灯泡过一会儿就热得很厉害。
那这是什么电视呢？这是高科技，我们现在买不到，还是现在我们都已经在用了呢？
这个就是高科技了，这个比那个现在流行的那个液晶电视 LCD 还要更高一步。
哦，还要更高一步啊？
对，而且在有的国家已经能买到了，包括美国。
那它叫什么名字呢？
中文不知道叫什么，英语叫 OLED， 就是有机发光二极管的电视。
有机发光二极管，这会怎么卖？谁买这种戏？你不能光懂着搞科研，不懂得取名字啊。
那是因为这个。
你刚才说那个冷光电视倒是挺不错的，很酷，酷电视。
对，或者是叫有机电视，因为它是用有机物做的。
你说它是用这种生物去做的？什么叫有机物做的？
这个就是它也不是活的那种生物，
就是不是人工合成的这种材料，是自然材料。
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就像塑料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都属于这个，就是说、
塑料算有机化合物。哎呦，对不起了，这我还以为有机是木头啊这种东西叫有机。
这个我不是搞化学的，我这可能一说又要穿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是它叫做有机聚合物是没有问题的。
哎，我有点印象了，咱们很久以前的节目不知道谁给我们讲过，好像是有碳的东西都叫做有机，煤炭的东西叫做有压，它什么原理呢？
它就是萤火虫的原理。
萤火虫的原理是什么原理呢？
里面就是它有一种有三种重要的成分，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都是贼长的那种英文单词，然后合在一起呢，它就能发生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反应的一个伴随物就是光。
哎呦，
它就会产生光出来。
可是这个光怎么样？它来被用来显示电视信号吗？这东西怎么结合在一起？这我想不透啊。
那部分就是反正电视信号都无所谓，就是反正都是已经很成熟了，然后关键是我用它来控制你这个显示器，这个显示器是有机聚合物构成的。
比现在这个扁扁的电视还要小，
还
要不费电，还
要薄。就是现在这个索尼公司在这个2007年的12月份或者是2008年的1月份的时候在美国和日本市场推出的这种3毫米厚的这种电视，
三毫米厚的电视啊？
对，就像一张那个书的那个纸的那个封皮那么厚。
这有没有一点太过分了？太嚣张了？
哎，它就能给你弄得很薄很薄，就是三毫米厚，或者三毫米薄。
你说颜色比现在这个什么 plasma TV 还要漂亮？
对，还要鲜艳。
哎呦，这倒是
厉害吧？
哎，这蒙哥有兴趣，下次蒙哥过生日请小贝买一个给我。
这个是我们世外桃源的真正的高科技，最新科技。
你见过没有？
我见过他的照片，因为他那个现在就是我刚才说他那个上市的那个东西贵得不得了，而且小得不得了，只有11寸这么大的电视现在能做到的。
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好像看到一些什么报道，是他们做这个 e-paper， 现在什么东西前面加一个 e 就是微电子的啊，一张纸却是一个显现器，还可以卷起来像个小书卷一样，要看的时候把它打开，里边什么都有。这在从前简直不可思议吧，这是像童话故事一样。也许蒙哥未死之先呢，也有机会可以弄过来玩玩。 那我们就等吧。以前这个平面的这个 LCD 刚出来的时候，贵到天上去了，
也是那么小小的，
是不是？好拽啊！大家都说，哎呦，要什么时候有个这个就好。现在每个人都把老电视丢了，换一个这个。
哎，对，那个说起那个 LCD 那个液晶电视，咱们顺便说出去一点啊。这个液晶电视现在就是在中国成为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为什么？
那个它现在亏损的很厉害。
卖这么多，怎么还会亏损呢？
对啊，就是蒙哥，你要留心一些，在美国所有的这个大商场里面，不管是什么索尼还是三星，你看它都是 made in 哪儿的，都是中国的。
那还用讲吗？我基本上已经不看了，就是如果不是中国制造，大家才会注意
啊，对，
对吧？
对，不管是什么牌子的，问题是那个中国生产的这些东西呢，结果还倒赔钱，你说的难受不难受？
哦，这个市价掉的太低了，是吧？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那个中国它起到的作用是一个组装线的作用，对吧？然后
什么叫组装线的作用？
那个、
你这个不能一句话带过去，我没人听得懂的。
就是把它搭起来的那个作用。那个赚钱的那部分都是在那个核心的原材料那些里面。
哎，原材料是哪一个奸商？是日本人吗？
以前是日本，现在改成韩国了。
哎呦，怎么好事就轮不到我们呢？
对啊，所以我们要郑重的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中国我们真的应该大力的这个搞基础研究，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这个科学的研究。咱们不光知道怎么把它搭起来，不知道里面那些东西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就是、
这基础科学研究花钱费事儿，对不对？那你好不容易做出成果，你说发表还是不发表？你当然要发表。这一发表呢，中国就超过去就可以开始赚钱了，
对
不对？对
啊，就是这样。
这向来是中国的长处嘛。你想这个伟大的马思想，对吧？这基础科学不需要在中国做，马思想做好了，毛思想把它搭起来，这邓思想再让它进一步工作下去，这模式很好啊，不用改啊。
但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这年头啊，他那个一个技术啊，一个科学，他是那个成千上万人在那搞，就是一个人搞不明白。就包括咱们说这个有机的、冷光的，或者是液晶的，大概说都懂，就都能说出点，像我也能在这扯一扯。但是具体里面很多东西，他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合作。那怎么组织这些人呢？他需要一个资金的这个配置上面，他需要一个正确的决策。那个决策是来源于对这个整个这个基础科学的。不光是一点，而是整个这个面的这个把握的。比如说我现在怎么知道这个有机的电视，它将来那个我现在投几百亿美元进去，我知道我怎么知道将来会赚钱呢？要是不行就都打水漂了。所以他必须得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个东西将来有可能没有可能，
潜力如何。
对、
哦，所以牵涉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是吧？
对，
说来台湾就很简单，我们在这乱讲，然后听众分两种。一大部分人被我们蒙着，还有极少部分的听众竖起耳朵听，哎，有毛病，赶快写信来，就这样子，到此了结。那你说这个液晶电视，中国就把它组装起来，就是组装没有多少工资，没多少钱给你赚，是不是？
对，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液晶最赚钱的那部分是它那个面板的生产。
哦，面板的生产，那不是在中国吗？
那个面板的生产的一部分是在，而最核心的是它里面后面的集成电路的控制部分，台湾叫机体电路的那部分。
机体电路那是什么东西？
对，你比如说一个电视，它要很清晰，它是由上千万个像素组成的。
哦，所以它那个后面那个越多越好的就越贵，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那些每一个点的控制的单位都是很复杂、很微小的，只有几个微米，甚至。只有0.0几个微米的那么大小，就很难做的。
所以那些东西就是还是在日本韩国做，还是在台湾做，还是怎么样？
对，台湾啊，然后日本韩国他们把它做好了，然后剩下就是说干苦力了，说咱们把它搭起来吧，
框在框子里面，是吧？打上商标，装到箱子里送美国，这我也会做。
对对对。然后这个东西现在又要淘汰了，然后说我们现在再过几年我们就要开始冷光电视了。
其实你说有液晶电视大家已经很满意了，但这个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就是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是消费者的潜力在带动这些科研。从液晶电视到这个 OLED 啊，这个冷光电视、有机电视、无压电视，这中间已经出来的产品就已经好几种。但是好像这个人家告诉我说液晶电视有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观察到，
嗯，
你假如把灯都关了啊，屋子灯都关了，你看这个新的平面的液晶电视，你会发现它特别亮，比以前那些电视要亮很多。它这个刚才东明讲这个机体电路板呢，本身不发光，要靠后面的光源，这个后面的光源要很亮，才能够把前面的东西显示出来。那这下子就很费电了，这样一来呢，当然它的厚度就增加嘛。我相信这个冷电视它的长处就是，它既然本身就是光源，本身就能够提供自己要的光，那当然比液晶电视省电，而且可能从各角度都可以看得见，斜斜的也可以看得见，甚至可以被卷起来变成一个小书卷，你能够节省体积，节省能源，那不管是小马老马黑马都会给你经费去研究去发展的、啊，而且肯定在商业上是大大看好，很多人愿意大笔投资下去的。不过新的东西一出来，以前的那个什么真空管的电视啊，还有以前那个大箱子电视啊，是不是？
嗯，
那都到哪儿去了？制造多少垃圾？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呢？
可能都在地下室吧，不知道。
不说别的，光讲最近啊，美国政府不是把传统的电视讯号通通改成数码讯号，现在需要新的接收器才能够看电视吗？那这下子就不知道有多少的老百姓把他的老电视机丢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现在美国有6个州，你如果把电视就往街旁边一摆是要罚钱的。就昨天回家还看我们这附近有那个好漂亮好大的装在家具箱里面的豪华电视，就这样扔在街上没人要。我记得我以前还在念书的时候，那也不过就是20年以前吧，那时候我太太替一个医生做 babysit 看小孩，哦，他们家买了这个大电视，那可是神器的，贵得不得了，就这个样的，现在扔在街旁边没人要。可能在1-2年之内各处都要立这种法，因为它造成的污染太厉害了。本来说电视里面有什么好宝贝啊，虽然成分不多，但是里面有贵重金属可以提炼出来，所以有人要回收，现在根本没人搞这东西，反而是个大污染问题。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呼吁民众最好的回收办法就是别回收了，把它放到你家的地下室，找个房间继续用，因为它还可以用嘛，用到不能用再说，意思大概是再熬个20-30年又变成古董又值钱了。
据说很多这个环境这个污染反正又都出口了，从美国
以前有一次很大的新闻，就是有一个大垃圾船呢，就没地方要它，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嗯、对，反正这个新闻价值一过的就静悄悄把它处理掉。是，那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不断的淘汰，你看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淘汰了多少东西了、
嗯、对啊，
唱片，
对啊，
卡带，磁带，还有那是以前还有那种宽的8声带，是不是？
对，
然后后来是这个光碟片，光碟片有好多好多种，那以前生产的那个堆积如山，现在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还有那个它的盒子、啊、刚出来的时候那硬塑料的一个碟片放在一个盒子里边，现在看怎么这么笨重，当初看已经是好小好小的了，对不对？
对啊，就是
现在这东西都不见了，变成 MP3。
对，
那当然电脑的印表机不用讲了，从前的印表机现在早就不知道到哪去了。你算一算我们过去20-30年这些高科技垃圾啊，那不得了啊，光是从我家丢出去的东西就要吓坏人了。还有以前那个老照相机，
对，
胶卷软片的，到现在越做越小的。还有手机，这手机它隔不2年它就给你再 upgrade 一次，是吧？
对，然后再赚你一笔钱。
对，
这个以前也讲过，这个科学的这个冰冰冷冷的，然后在这儿光顾着赚别人的钱。其实就是今天在这个我们科技很发达的时候，但是人的心呢可能却往往不能触摸到、嗯、然后而且不光是这个科学本身，而还有这个搞科学的这些人的身上也是一样。
嗯，
今天那个我们说到这个萤火虫的这个电视，
对，
冷光电视这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怎么讲呢？
我这也是看来的哈。
那当然，我们的东西都是看来的，对，不用特别声明，难道自己想出来的？
就讲2件事就好了。
嗯，
一件事呢，就是关于这个冷光电视。现在冷光电视的发明人不是索尼公司吗？
那是他们里面的谁发明的呢？不知道。
就是咱们不说发明人啊，咱们只说公司、就是他把它商业化了。这个发明人再往前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台湾人，在
真的啊，
在80年代的时候发明的。
是小贝的同乡。好
啊，
他哪来的灵感？是台湾看了萤火虫还是怎么样？
他是那个一个公司叫柯达，就是以前生产照相机的那个公司的雇员。那个公司给他工资，然后就让他成天干这种研究的工作，然后他就发明这个。
嗯，
发 关于这个，但是大规模商业化是这个索尼公司在08年的1月份的时候第一次把它开始商业化的，
才开始开发的，对啊。
然后在它开发的时候呢，这个索尼或者是这个新力公司呢，就声称说这个电视很薄嘛，很好，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不知道经用不经用，他就声称说是这个电视可以连续的播放，可以一直播放5万个小时。
哦，烧不坏的，因为是凉的，对吧？
然后美国就有这种，就是这个电子消费者的这个保护协会，
看看真是假是吧？
对，看你说的那个寿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他们一测呢，就发现根本就不对，因为就是还没用到半年呢，它那个就是各方面的参数就开始下降了，寿命明显的就没有那么长时间。
那后来呢？
后来，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个索尼公司，然后说你这说的不对。爆发了一场那个口水战，然后索尼就不承认，索尼说说他说的不对。但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在电子行业的杂志里面就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论。在08年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听说过来。
那是你不搞这个所以不关心。
那后来呢？
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就是那个，虽然索尼还是嘴硬，因为还有其他几个公司，那个包括三星啊，然后那个 LG， 他们也在同时在研究，据说那个明年或者后年的时候就有27寸、31寸的出来。
我这样子。
那个也是那么1-2毫米厚的。那个但是呢，就是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寿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都倾向于同意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电子消费者保护协会的这个发现。
寿命没这么长。那这个本来发明这东西的与萤火虫本身发光的原理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你知道吗？
这个是就是那个关系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3-4种那个很长很长的名字的化学成分，是有机的化学成分合在一起就会产生这种化学反应。
所以
它
也是去分析萤火虫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是法国的一个科学家，他就自己随便的一个化学家，他随便的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发现了这个现象。然后在他发现以后，然后其他的人们才认识到，就是这个原理是在那个萤火虫的那个原理里面，因为以前一直不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它到底怎么发光的，是吧？而且它可以一闪一闪的，它怎么弄的？
对，而且就是它那一闪一闪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就是萤火虫怎么能够让那个光
一闪一闪？怎么控制？是因为它这个一闪一闪，它可能是有信息的，是不是？它是有信号在里边的。
对，是有很大的用处的。就是有2种理论，第一种呢，就是说那个萤火虫能够控制那个它发光的那个有一个小囊，里面的氧气的那个浓度。
叫氧气的浓度。
另外一种理论呢，是说这个萤火虫呢能够经过它自己的神经系统，来激活这种化学反应的强度和弱度。
那到底怎么激活的就不知道，就跟这个武侠小说这个高人一样，对吧？他一运气就来，他需要他就能够弄出来。
对，而且这两者到底是哪一者呢？哪一种情况呢？也是
目前还无法确定，是
无法确定。就是说，结论是没有人知道这个萤火虫是怎么具体的，它能让那个光说亮就亮，说灭就灭。
换句话说，这个萤火虫在你们那儿田里闪了闪了闪了半天，还没有一个大科学家说我知道你怎么弄的。
没有没有。
哎，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得赶快做个结论，要不然小贝在旁边听得不耐烦，说你们两个讲了半天到底这事儿跟咱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首先听众朋友，您要是想买这个有机无压电视，冷光电视最酷的电视啊，或者你要等这个 e-paper 电视啊，能够卷起来的这个小书卷电视啊，不用等了，打电话到世外桃源来，我们就送你一本就是圣经。电话号码是281-561-9747，留言我们就会有同工和您联络。哎，这里边是神对人所说一切的话，不用插电源，它自然会在你的心里发出亮光来。无论你人生走到哪一步，遇见什么遭遇，这些话会在你的心里面亮起来，它会让你看得见，它会让你听得见，并且用这些话来指引你所当行的路。你不要以为我在胡扯哦，这种冷光电视啊，不单在今生有，到了你见主的时候，主也是用这个东西来审判你的。你看启示录20章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听见没有？你最后见主是干什么？看这个冷电视。这个书卷虽小啊，里面的信息是无穷的，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以前人家说哪有一个卷起来的东西在打开里面可以装这么多信息，我一生所有的芝麻小事，撒过的谎，骗过的人，发过的脾气，偷过的钱，通通都在里边啊，还不会搞错。你不懂啊，今天听咱们世外桃源节目之后，对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应该再没问题了。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这个库电视上啊，小书卷上，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你看看，人只有两个结局，要是你的名字在这个库电视上，你就很酷，要是没有，就扔在火湖里。这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了。咱们明天节目里下回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